Good morning.
上好。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好的，大家早上好。这一节会是有关 GDPR 的这个跨社群社会议。那么 GDPR 的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我很高兴来到了波多黎各。啊，刚才开了一个玩笑 ，GDPR 呢是欧洲通用数据保护协力，那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那这是。 欧盟的一个政策，那么在这个政策中呢，是所有跟欧盟有关系的企业都需要遵守的。那么 ICANN 也涉及到这个条例之中。那么就好像波多黎各一样，在这个大西洋上的一个飓风，影响到了 GDPR， 对于。 GDPR 来说，对 ICANN 来说也是一样的。GDPR 的影响非常大，会影响到 ICANN。所以我们今天会在这次会议上，召开一场跨社群社群，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介绍。那么包括 GDPR 的这样一个新的临时的模型。然后我们还想提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社群的流程。我想告诉大家，我们。 开会的时间已经延迟了20分钟了，所以我们要花很简短的介绍，然后给到大家这样一个时间去提问。参会人员有 ICANN 的 CEO 马悦然先生 ，ICANN 的总法律顾问张 Jeffrey，Nominate 的 Nick Webner Smith， 互联网行业协会的 Thomas Rickert， 欧盟的 Catherine Bauerbus。 在线问责联盟的 Patrick Charling， 域名工具的 Tim Chen， 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 Stephanie Perrin，ALEC 主席 Alan Greenberg， 以及我就是你们的协调人 Steve DeBianco。那么现在请马悦然先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谢谢。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我们没见，没有相互见到已经有30分钟了。首先呢，我想再次感谢大家参加这次工作，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之前在开幕式上也谈到了，就是在6个月前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模式了。那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 谢谢您刚才给我的建议，现在能听到我了吗？谢谢。这个流程呢，我们发现 ICANN 作为一个实体，不仅仅作为一个机构，我们需要对这个法律合规，所以这就意味着我是 ICANN 的 CEO， 我必须做出一个决策。 那就是 ICANN 要怎样去对这个法律合规。当我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发现 ICANN 的这个创始人最开始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讨论。我们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现在我们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一周呢，我们向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我们的提议，那就是 ICANN 机构怎样去针对这个法律合规。那么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些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我希望这节会议能够帮我们做出解答。那么最后的决策呢，并没有确定下来，两方都没有正式确定最后的决策。那么现在欧盟委员会包括 GPA， 也就是数据保护机构，他们将会查看这份模型，然后看看他们怎样要去合规。 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模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合同能够合规，那这就意味着许多合同都会被取消。所以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条例怎样去解释，怎样去执行，这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对 WHOIS 有一个重要的调整。所以今天的这节会议呢，我们请求欧盟的这个成员国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在一条船上。那么现在我要让 JJ 给大家做后续的这个介绍，谢谢。 John Jeffrey 发言。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麦克风能听到我吗？可以。好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幻灯片，哦，是在后面是吗？哦，对，是在我前面。这个技术人员能够把这个麦克风放到前面吗？可以吗？好的，谢谢。您现在看到这个模型呢，是社群提交的各种各样的模型。我们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最重要的内容，看看哪些地方有调整，哪些只适合欧盟的情况。那么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些模型上面他们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那么当然了，对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方案，看看如何处理 WHOIS 的数据和 WHOIS 的隐私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对 WHOIS 毫无疑问是会有改观的。那么所有的社群都认为指出，对于 WHOIS 中我们将会有这样一个分层的这样一种措施。那比如说 WHOIS 中有一部分数据将会是公开的，有一部分也是公开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制，还有一部分是完全不公开的。所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些这种模型。那么 ICANN 所提出的这个临时的合规的模型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也是社群和董事会查看了的一个模型，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推行政策的时候，对注册局和注册商发布一些这个期权书，就是条款期权书。我想说这是一个临时的合规模型，也并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模型。而且在周五的时候我们将会同 DPA 进行详细的讨论，然后详细的讨论每一个元素我们为什么选取了这样一个模型。我们把这个模型变成了四个方面，一方面是数据搜集、处理和留存，数据是否适用，以及公开 WHOIS 和限制性的 WHOIS 有什么样的这个定义。那么我会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有关数据搜集和处理和留存这一块，ICANN 的临时合规模型将会提供完整的详细数据，也就是说在 WHOIS 中要搜集完全的完整的数据。那么具体的这个数据怎样显示要看后来的政策是怎样确定的，那么也要看后续的社群的提议。我们发现有些数据只能由部分社群可以看到，但是具体的目的是怎样，我们需要对此进行一个分析，对所有的社群成员的评论和意见进行分析。那么数据从注册商向注册局转移的这个过程呢，是转移所有全部搜集到的数据。 另外数据向托管机构进行转移，也是转移全部的搜集到的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数据的转移仅仅适用于保密的转移方式，而且仅用于注册局和注册商和托管机构，而且在转移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转移的需求才能够进行转移。比如说注册局和注册商合同结束，所以才进行要这种转移等等这种情况。另外呢，数据留存这一块，我们收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欧盟的欧洲的这些注册商呢，他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国家法和国内法，他们需要遵守。目前的注册数据是在注册结束之后两年要进行留存，但是欧洲的注册商有一些弃权书。适用性，这个模型是不是仅是在全球推行呢，还是只在欧洲经济区推行呢？我们想说目前必须向欧洲经济区进行一个推广，但是很有可能会向全球进行推广。目前这背后的理由我们还在进行考量。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考虑到注册局和注册商，因为他们在同注册人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确保这个注册人来自欧洲还是不来自欧洲，所以就导致在推行的时候，在试用的时候碰到了一些困难。另外，注册人的这个受到影响的注册人的类型，那这个受到影响的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接下来在这个新的模式下面的公共 Who is，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Who is 你也能再也看不到 注册人的名字，但是你可以看到注册机构的名字。除此之外呢，这些信息只是针对这些国家或者是城市或州，让他们能够成立他们的身份。但是呢，现在呢，已经不再包含了这些城市。那再来呢，他们注册人的电邮，我们决定走中庸之道。有些人认为呢，我们不该继续删除他们的电邮，有些人认为我们必须不继续这个做法。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机会让你能够做出一个匿名的电邮，或者是让你有个机会呢能够去联络它的管理人。这是我们现在所做出来的提案。至于呢，注册者的电话传真、联络姓名以及他的邮地区号，那现在呢，这个联络号码已经不再放在我们公开的 Whois 记录里面了。再来就是注册商他是不是有义务提供一个机会让这些注册人提供额外的这些信息，然后把它放在公开的 Whois。 我们认为他应该让注册商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如果他们愿意提供额外的信息的话，允许他们这么做。再来，有哪一些人可以合法的使用没有放在公开 Whois 里面的信息？我们认为个别当事人必须要来证明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许可，可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在跟注册商注册的时候。那这样子呢，可以允许他快速的接入。我们现在在密切的关注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他们跟注册商联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我们认为通过电邮或者一些格式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它未必合乎法律上面的规定。至于认证项目，这个很多人呢之前有这方面的考虑，从我们接到的电话以及从我们这周跟大家讨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认证项目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块。 你用什么方式来证明这些当事人是有许可及权利来使用或者是接入这种非公共 WHOIS 上面的信息。我们现在在跟 GAC 做协商，主要呢就是针对两栏的认证，一个呢是针对执法以及政府权威部门，我们认为呢 GAC 是非常适合收集这方面数据的一个部门，让我们知道这些政府对这个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及数据。那至于非政府这一块，我们有所谓的反滥用的实体，或者是呢是针对知识产权的，例如说有些人想要保护他们的商标，对这些人呢他们可以建立他们的行为准则，同时呢设立一些规则来决定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可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也就是你如何可以问责，同时确保你是用合适的方式合法的方式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那现在呢我就是暂停让其他的人来做介绍。好，谢谢 JJ， 谢谢你们刚才快速跟我们介绍一下模式。现在我们是为大家准备的，这是 ICANN 当初大家已经同意的，把这些东西呢全部放在同一张幻灯片上面，来看大家有什么反应。你看到这张图的左边上面显示的呢是今日从这个注册商到注册人以及注册局之间的信息流，那在我们所推出来的提案里面呢基本上是改变不大，但是呢我们现在唯一的不同是要求注册商的数据必须要公开的显示，除此之外还有这种所谓的非公开的注册商的数据，它呢可能有一些是交给政府及非政府的。那这里面讲到的 ICANN 所做出来的食谱里面吧，他说里面呢首先你要确保他们有符合 GDPR 的要求，同时尤其是 DPA 现在给的职能呢是并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七个成员，他们主要是帮我们看的就是有没有符合他的原则，看看我们在所推出来的这个提案跟事实情况上是不是有任何的缺口。那待会呢我们让他们下面的人每个人做介绍，每个人有六分钟时间，我会计时，所以我们首先请 Nick 来做介绍，他是来自注册局的。大家早上好，我要感谢我们的政府咨询委员会以及我们的商业社群，谢谢你们今天让我个机会到跨社群的会议里面来发言。在阿布扎比的时候，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商业跨社群的这个会议里面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所有呢对这个 CCTLD 这些包含英国以及欧盟的其中一些国家，那我们对所谓的数据保护这个条例呢是非常熟悉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些 GTLD， 那基本上呢我们现在有兴趣的东西就是这一块，所以呢再次感谢 JJ 你给我们看了一下现在过渡时期的一个模式。我们必须要说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时间性可能有点晚了一点，那这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必须要去解决，但是我们认为现在提议出来的过渡时期的模式呢它里面有非常正面的一些建议跟方向，尤其是讲到 GTOD 跟 WHOIS 模型如何呢能够有这些保护的规范。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保护及过滤的话呢，那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上面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去看 GDPR 的话，主要是在注册局注册的这些人，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看一下你这个模式的 本职，然后同时我们要看一下注册商的所在地。目前未来呢，我们未必要区分这些注册商之间的差异，这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目前我们用的这个模式呢，就是一方面要合规，一方面要能够去实施。至于现在 GAC 所做出来的分析，从我们注册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我们会继续发表这些注册商组织所做出来的东西，至少里面有60%的东西呢是重复的。那我们现在的注册里面呢，60%都是来自企业，因此如果通过这样子发表的话，可能会泄露了这些注册人或注册组织的一些信息，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另外呢，是有关电邮，在英国过去10年来，在 CCTOD 里面，我从来不会去公布注册人的电邮地址，所以这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后来获取一个命令，他们要求我们必须要披露这些方面的一些数据。这总共包含每个月有1200万个域名，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过渡模式里面呢，他也提到了也许用匿名的方式来公布这样子的信息。那再来，在这里面呢好像没有提到，但是在这个过渡模型里面呢，他也提到了就是 ICANN 跟合同方，例如说注册局之间他们数据处理的一些协议。当然这包含了全世界上包含了成千上百个这样子的一种合同。我们现在必须看一下你们这边有关数据处理的一些提案，而且呢，我们要尽快的去看里面的细节。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我知道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再讲几个具体的几点，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去获取非公开的 Who is。我们认为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些原则，是不是可以获得这里面各个不同的信息。我们想知道是不是有任何其他的另类做法。那现在呢，另外做法就是大部分欧盟 TTLD 的做法，而且目前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在呢，讲到GDPR 里面在法律上面的一些限制，那至于呢讲到它的可行性，这个我想可能在5月份之前是不可能进行的。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5月份到的时候呢，讲到数据的释放，很多呢这些注册局他们都必须自己想出一套做法来，因为目前呢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所以在这种真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这些合法的当事人可以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数据。我们知道跟执法部门的合作及彼此之间的信赖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现在非常担心未来这些政策呢可能会有一些碎片化的情况。好，谢谢您。那现在我们请 Thomas Record。 你们可能知道 Thomas 对 GDPR 了解的比我们都还得多。那大家知道另外一个德国人爱因斯坦，他曾经讲过想象力比任何东西都要来得重要，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够在6分钟之内把东西介绍完，我们到时候看看吧。 首先呢，我非常感到非常的惊讶，你竟然把我跟爱因斯坦放在一起讨论，让我实在是太惊讶了。那我很高兴，也恭喜你们呢，终于出版了一个食谱。因为其他的这些数据模型的名字呢，都已经被人家用掉了，所以呢，我很高兴你们现在找到另外一个名称来称这些模型和模式，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祝贺的。我们发现 ICANN 呢，近期在这方面的参与比以前要来得多。虽然我要讲的呢，可能跟你讲的是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是呢，我要再次的重申及强调这个食谱里面有五个部分，对我们还有我们的过渡时期的模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要讲这个在全世界全球的这个层面上面呢，这个做法可能有一些碎片化的情况，
很多人知道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那就是一些企业的数据很有可能会是个人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涉及某些个人的话，那如果你在同这些小型中小型企业的这打交道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些企业它的信息呢都是个人的数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在公布这些数据的时候会影响到隐私问题。另外，发布注册人的这个地址，虽然这个想法很好，另外公布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呢，我们也要考虑，就是在发布这些数据的时候不会影响到隐私。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注册这个签约方和非签约方都在考虑，看看怎样去执行这些原则，以及如何公布注册人的信息，并且提出一个提案，看看在这个运营方面该怎样去做。另外，我们还想赞赏 ICANN 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跟服务器的这个运营过程中的数据的公布。那我想说呢，在这个模型中有很多类型，我们还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还需要更多的讨论。所以比如说搜集 WHOIS 的数据这一块，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务的解释。我想说，考虑到现在这个信息以及政策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 ICANN 必须要怎样去收集这样的一个数据，后面的这个理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另外，有关数据转移，从注册商向注册局转移数据这一块，我们也希望要有一个全面的这个法律的理由来这么做。有关留存这一块，以及留存多长时间，现在的政策是2年的时间，当然了，这一点也可以进行讨论。而且在这个 ICANN 的中期流行中，中期的这个模型中呢，也没有谈及这个政策的后续的背景和理由。所以呢，我们需要搜集更多的信息。另外，在这个过程中 ，GAC 有什么样的职责？我们也在请求 GAC 来给予我们评论和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重新界定 GAC 的这样一个建议，因为在我们的章程中 GAC 它是一个咨询委员会，但是 GAC 的欧盟的成员也请求 ICANN 能够更多的开放它的政策，而且在公共政策上更加开放。那么 GAC 以及欧盟委员会都请求 ICANN 在披露数据政策的时候必须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和欧盟的法律。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 GAC 的想法。那么 在这个运营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去做。 ICAN 的社群和 ICAN 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努力，所以在这届会议上以及本周，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同你们进行交流。换句话说，我们还在等待更多的信息，并且对这个 ICAN 的中期模型进行一个法律上的讨论。谢谢 Thomas。 Steve 发言，下一位代表是 Katrin Balkus。 Katrin Balkus 他是来自欧盟委员会的。那么刚刚同事谈出的几个问题都是有关 ICAN 的这个中期模型的。那么现在这个中期模型的其实数据很少，而且我们也搜集到了一些评论和建议，那这些都谈及了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 DPA 能够给我们回复。那么有请 Katrin。 谢谢 Steve， 谢谢 Thomas， 强调了刚刚我想说的一些内容，特别是 GAC 的这个重要性。我想在这里谈及一下，我要花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 GAC 如此关注这个问题，欧盟如此关注这个问题。那么人们认为互联网呢应该是一个安全稳定的一个系统，那么这种安全和稳定呢并没有谈及这个问责制的问题。那 WHOIS 它代表了一个问责的一个机制。那么作为 GAC 的欧盟成员中呢，我们要澄清欧盟委员会有一个立场，那就是28个欧盟的成员国提出的一个立场。欧盟委员会和 GAC 指出 ICAN 拥有留存这些数据的权利，但是它必须遵守各国的法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希望 ICAN 能够尽快地提出这样一个中期模型，使得我们能够对此进行审核。互联网它是一个公共的资源，但是政府在部署这个系统并且推进这个系统的推广，而且这些推广过程都需要遵守国家法和国际法。互联网是一个公共的资源，但是它又是一个公共的一个项目，所以它必须遵守公共的政策。 ICAN 做的已经很好了， ICAN 需要协调域名系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私营机构参与进来，但是这些私营机构呢必须要遵守一些隐私性和这个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这些政策。那么 GDPR 谈及了欧盟的这个隐私和保护问题，数据保护问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私人的利益又怎样去得到一个推广和保护。欧盟认为 GDPR 将不会禁止个人数据的公布，但是这个公布过程必须要遵守法律，并且有一定的法律依据。 GAC 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积极的效应，我们认为这个临时的模型有一些积极的效应。第一个就是 WHOIS 数据的推广，其中谈及要完全收集 WHOIS 的数据，这包括我们能够搜集完整的数据。但是在公布的时候，临时模型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 GAC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我希望大家也能阅读一下 GAC 的看法。 Thomas 刚才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对于这一个公共数据的开放，包括这个电子邮件的公布呀等等，这些数据还有一些背后的法律理由并不是很清晰，但是至少认识到了有些数据不能完全公开，这也体现了 ICAN 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当然了，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加详细的评估和分析， 并且了解整个数据搜集和发布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你们同欧盟的 GPA 相互交流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这涉及这个非公共的 WHOIST 数据我们怎样去访问。当然了，在这样一个模型中，我们仍然不是很清楚该怎样去解决。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短期的做法，因为在这个会场中我们看到在五月份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迅速的完整的解决方式，因此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从而来确保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取非公开的WHOIST数据，并且要有一个合法的理由。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全面的访问机制， GAC 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Thomas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 GAC 它是一个咨询委员会，它并不能够执行运营的工作，所以 GAC 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一块给予我们更多的这个帮助和援助。 GAC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认证的这方面的一个建议机构，并且提供更多的这个建议。简而言之，我想说我们在这个临时模型中我们做了很多临时的这些做法，有很好的进步。 GAC 也提出了详细的指导来推动建设性的建议的推出。谢谢 ICANN 的工作，谢谢 ICANN 同事的积极努力。考虑 GAC 的这个建议，我们期望与你们继续进行合作，来推广这个临时模型的执行。Steve 发言，谢谢 Katrin。 我们有两个弱点，一个呢就是缺乏法律依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缺乏一个认证的机制，而且在等待认证机制之前呢，我们该怎样去做？下一位演讲人呢，他是保护 Patrick 保护商标的，以及网络安全消费者保护，他是Patrick， 让 Patrick 给做介绍。谢谢 Steve。 是的，我们要探讨一下为什么查看一些 WHOIST 数据非常重要，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会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ICANN 的这个临时的模型，以及这个模型中有哪些问题。我在 IFTI 工作，我们有24个这个独立的组织来进行监督各国的组织。我们是在2016年成立的，而且有1920多万的这个受到侵犯的 URL， 他们都是我们的成员。那么有关这个数据这一块，我们非常关注的是注册人的电邮，我们使用这种电邮来同他们进行交流。也许很多人都知道 DMCA， 它要求我们对任何受到侵犯的这个网站呢发出信息，我们必须要直接向注册人发布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注册人的联系信息，才能告知他们的网站受到了侵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如果你们不公开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又怎样去直接联系这些注册人呢？另外有关调查这一块，我们发现有时候有一个运营商，他们在找到这个侵犯网站的时候，或者找到其他的一些违法的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好好看一下这个who is的数据，我们怎样去联系它。那么对于这种犯罪的行为，我们要怎样采取行动？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考虑who is数据的释放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要能够使得我们能够同注册人进行联系，比如说这些电子邮件。那么除了考虑这个 URL 的侵犯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这个数据的安全以及 IP 的这个侵犯侵权的问题。那么我们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身份盗用的情况，都导致了互联网的侵犯以及 IP 权利的侵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电子邮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此在考虑到公益这一块，保护电子邮件以及数据的准确性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极其重要的。那么这些活动我们的成员都在不断的进行，我们敦促大家能够好好看一下各个联盟他们发出的这些信息，把这些信息发给 DPA， 使得 DPA 能够有更多的信息。那么有关这个模型自身，
我们有一些担忧。首先 ICANN 已经有好几次说到了，他们希望尽量的跟现有的 WHOIS system 贴近，但是呢，我们本身认为这个模型呢是无法达到这一点的。甚至呢，为了要符合 GDPR 的话呢，它可能做得过多。因为例如说呢，现在在 WHOIS 里面的这些公开信息，在这个 GDPR 里面已经讲到了，不管是法人或是自然人，在这方面是不需要这么做的。让我们感到最担忧的就是，我们不认为你们给了足够的考量，包含这些公益所需要或考虑的。至少在 ICANN 的支持文件里面呢，我们看不出这方面的证据，你们做了一些深入的考虑，也就是说呢，你没有做足够的分析来说服为什么不应该在公开的或公司的 WHOIS 里面呢不该有这些信息。我认为你们这些分析呢必须要有正确的做法去做，才能够说服我们。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非常小心的在考虑这一点。我们知道人们呢针对他们自己个人的数据是有一定权利来保护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呢，我们必须看一下在你们现在的临时的模型里面呢，现在好几个公益是跟这个有关的。最终我们必须要考虑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必须要去设计一个认证流程，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或谁会来这么做。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接到这方面的要求该这么做，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愿意这么做。因此 Catherine 跟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我们开始去落实这方面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到最后会不会无法进行，因为现在是临时模型，而且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这对公益会有多么大的伤害。刚才 Tim 也提到了，我们必须问我们自己，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认证模式。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必须要赶快的把这个认证做出来。再讲到 IPC 以及我们的商业选区，我们现在呢在认证模型上面呢是很快的在做，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期之内呢 让我们的社群知道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也真的很希望我们在认证方面的做法呢，可以获得大家认真的考虑。谢谢，谢谢 Patrick。你之前跟我们说你们现在的提案已经送到 DPA 去了，那很明显的你们的希望是 DPA 可以让你们知道他们是不是认为你们所做出来的提案是合规的。但是呢，你现在讲的又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一方面呢，我们非常欢迎 DPA 的指导原则，让我们知道 ICANN 呢是不是做过头了，例如说呢把注册人的电邮拿出来或不放在里面之类的。所以我们但是希望 DPA 能够针对这些做法呢能够有很清楚的阐释。那现在呢，我们请商业选区的 Tim Chen， 他是他们的主席，来给我们做介绍。谢谢你们邀请我到这个研讨会里面呢分享我的一些观点。这个让我想到呢，这个伊丽莎白泰勒第八任丈夫呢在他们结婚那晚上所说的，他说呢，我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不知道做起来对他来讲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呢就只能尽力而为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做了许多研究的工具，尤其是针对巫医的数据这方面的研究呢，我们就做了20年了。我们的客户里面呢包含全世界500个企业，其中有一些呢可能包含一些政府以及急救的组织。那当然呢，我们在欧盟就有几百个客户，所以呢我当然会尽可能的去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及今日在做的研讨会的各位的利益。但我是要跟大家讲到的是消费者的保护。当我们去思考一些企业以及呼吁数据安全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大家知道这些呢都是我们每天使用的数据，我们必须要考虑，尤其在它最后一里的时候呢，如何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今天呢是不是让他们能够阻挡不管是电邮或是 DNS 的一些流量，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这些呢都是这些安全实践者日常会做的事情，它对所有个人来讲最终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尤其是只要有上网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呢他们的利益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被我们考虑到。再讲到全世界的人呢对自己的隐私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现在也希望能够支持 GDPR 想要阐述的精神。现在讲到这个层次的政策，我们希望呢一方面能够平衡我们的利益关系。那就像刚才 Patrick 也提到了，我们相信商业用户以及这些安全实践者，他们也都需要这方面的发言。那至于刚才你们要求我来介绍我们讲的这个模式，那这是跟电影有关的。这之前呢，就是微软也提出来了，就是讲到为什么电邮是这么重要的。那我们针对我们的用户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然后我们想知道他们在日常的运作里面呢在安全方面有什么样最大的问题。那我们发现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注册人他的电邮地址。我们希望这块的这个数据呢是大家可以重新考虑是可以把它加进去的，因为首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单一的识别方式，而且它很多时候呢跟域名的来源是有关的。再呢就是很多注册人他要注册的时候是必须要提供的，因此我们的选区就像刚才 Patrick 所提到的，我们认为电邮地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去看一下微软所做出来的报告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非常重要的。我要说的第二点 就是要确保安全实践者呢也是被包含在这里面。我知道在座有好几个人已经提到这一点了，这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同意的，就是我们针对认证过程需要有更多的细节，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除此之外呢，这些执法部门必须要获得社群的支持，让他们可以接入。至于讲到数据滥用或是数据中断的这个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必须要能够保护他们的网络，让它能够持续的运作。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加速你认证的过程，但是呢，至少我目前认为你们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式，让我们能够验证人们他们的合法及合理的利益以及数据。那我现在跟一群工作小组的人合作，他们简称叫做 MOG。 那他们基本上呢就是去看网上以及电邮的流量，他呢也提供了他们针对安全方面的一些看法。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安全社群是第一次聚在一起，他们针对这个流程提出了他们的观点。我觉得你们可能去看他们这个社群自己写出来的这些做法，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做法，可能比我在这边介绍要来的有用。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值得让社群来做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到目前为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大家知道，讲到 WHOIS 数据上面最重要的这个用事呢，就是去看这个域名跟那另外一个域名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呢，我们看到有每天我们都做许多有关安全的问题，例如说网络上面的安全。同时呢，他们也很积极的想阻拦一些不合适的流量。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搜索这个DNS 的数据库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建造出了这个东西。现在呢，在有限的一些 TLD 里面，就像刚才提到的 Numnon 一样，他们事实上呢没有最公开的 TLD。 这里面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讲到安全使用的里面的一块。目前呢，在我们的模型里面，他说这个是无法使用的。但是呢，我们希望还有足够的这些公共数据组，我们去看在这个门内、门后到底还有什么情况的。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能够在门后获取这些数据的话呢，它这个效用就消失了。所以今天注册商他们通过 ICANN 可以让这些安全实践者去获取他们要做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因为这是极关重要的。我知道两个不同的商业用户呢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因为 Tim Chen 的公司呢，他们可能比较像数据科学家，而不是比较不像律师。他们现在呢是用43个接入方式。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Patrick 跟 Katrina 他们的做法跟他不太一样。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图放在我们荧幕上面，让大家看一下，在我们这个新的模式推出之后，它有什么样的差异。那这当然包含了这个数据跟注册这一块。那现在我们有 Stephanie， 她来代表 GNSO 里面的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再次感谢大家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座谈会。非商业利益相关方，它代表的呢是终端用户。我们到目前为止呢，针对这个食谱已经推出了它初步的一些回应。 你们在我们的 Wiki 上面应该也可以看得到，但是呢，我也非常乐意提供额外的一些细节。我很高兴能够在台上跟大家介绍，但是我觉得呢，我们上面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这种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坐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之前的雇主他是加拿大负责隐私的一个委员长，那他之前呢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邀请我在这个隐私的大会里面做演讲，但是我没去。至于呢这些数据委员会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讲到数据保护及电信国际组织，他们在周五出台了一份文件，它上面讲到这些全球数据委员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只是遵守 GDPR， 然后呢，这是不够的，因为我觉得根据我们的章程，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守法才行。目前呢，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非商业的利益相关方呢，事实上好像不在这方面做太大的努力，事实上这是错误的一种想法。我们在这边做了许多分层的努力。
Thomas 和我也同意很多做法，那么我们赞赏你们的这个工作报告，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工作报告。那他所说的是非常好的，我自己是也是表示赞同的。那么我想说呢，说我们的一些缺点或者是一些分歧，那当然这也不是抹杀一些好的做法。分层的做法呢是很难的，我们认为个人认证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我觉得要找律师来看看这为什么不是一个好的措施。有些人呢谈及了国际标准，特别是 ISO 的标准，我们还考虑了不同的其他的标准或者是方案，比如说我们在巴塞罗那会议可能会有一个工作坊会议专门讨论这一点，还有 ISO 的标准也谈及了这一点。那当然了，这也不是这个火箭技术，我们只是需要坐下来好好看看 ICANN 的问责制该怎样去推广这一政策。那么现在我还想说一个新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还没有同大家谈及太多，那就是 ICANN 的问责制的其中的一个内容。那除了这个分层标准以外呢，我想说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人权标准这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人权标准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是支持言论自由，保护人群，特别是那些支持言论自由的那些人员和政府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不仅仅是保护域名和注册信息，比如说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数据保护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真正的推行人权和人权标准呢？那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丢出来让大家好好去考虑一下。希望 ICANN 能够有一个建立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对此非常关注。另外我还有一些方面我想谈，但是我不想过多的复述了。我们仍然认为要继续的搜集详尽的数据，但是在数据的限制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关注，这是在全球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不管是从原则上来说还是在欧盟的这个数据保护原则指南上也是有如此。因为他们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他们也考量了 ICANN 的政策制定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对此表示一个尊重。在那之后呢，我们也支持要有这样一个匿名的电子邮件的 机制。当然了，我们都知道私有企业他们有时候在打击犯罪的时候需要这些内容，包括一些研究人员也需要这些方式。那我想说，机关有这种需求，我们是有其他的方式来跟踪或者是查询这些数据的，而这些数据没有必要公开发布。比如说，你可以首先把这些网站给屏蔽了，或者是根据 ISO 的标准对此采取措施啊。我们希望有这个隐私性，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执法机构能够打击网络犯罪，所以这是一个两难。但是我们要确保终端用户不会受到威胁，我们希望在这个数据的公布的过程中呢，不会给终端用户造成威胁，因为这点必须要得到阻止。另外一点我想指出的，我知道 Alan 他给我了一个时限，我毫无疑问也绝对是超时了。好的，最后一点，那就是处理的这个目的。数据保护并不是一个处理的流程，我们不能总是让通过第三方来收取这个数据或者是保护这个数据，所以这个方法是不好的。那么数据机构也谈及了这一点，他们说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违反法律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考虑 ICANN 的这个狭窄的职责能力权限，然后所有的一切工作都要符合 ICANN 的这个使命和它的职权范围。谢谢。现在是 Stephanie 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您刚刚谈到了就是这个匿名的电子邮件，那么这个匿名的电子邮件呢，我们也希望用于注册人、注册商和注册局。那如果注册商都有这个匿名的电子邮件的话，那么该怎么去推广数据呢，或者是搜集数据呢？最后是 Alan Greenberg， 他是 ALEC 的主席。 Alan 有请给我们做介绍，谢谢。我想说呢，Stephanie， 我刚刚给每个人都在计时，不是光给你计时。我是 ALEC 的主席，我也是 RDS Whois 的这样一个主席，所以我在这里代表这两个机构。审核团队呢刚刚开始 RDS 的 Whois 的审核的工作，那么在 ALEC 中我们也对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了，我们马上就要发布自己的立场了，所以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ALEC 有一些原则，提出了一些原则，当然了结果并不是还没有完全出来。 ALEC 也就是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代表着互联网用户在 ICANN 中的利益。这个数据现在已经达到了40多亿人，所以我们代表着注册人和用户。那么注册人的数据毫无疑问比互联网用户的数据要小一些，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制衡用户的这个利益以及注册人的权利。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立场，我想说如果是我们有这样一个互联网用户的这个权利和这个注册人的权利，我们要怎样去平衡呢？这很难平衡。目前的这个临时模型刚刚推出，我觉得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因为我考虑到了各种各样其他的可能性，但是看到这份模型，这个模型的提出呢，我是非常欣慰的，而且是长舒了一口气。那么现在我要代表我自己发言。隐私性非常重要， 但是确保我们有相关的工具来应对网络虐待和网络犯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复述有关电子邮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但是最终有人指出我们不能取消所有的数据，这样的话会使得执法机构没有办法获取数据。我们也不能取消那些希望打击网络犯罪的人获取信息的这个权利。人们，特别是那些恶意软件的制造的人员和虐待的人员，他们在不断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工具给取消，或者是说采取不同的技巧或者是技能来应对这个问题。全球呢正在不断的变化，我们需要有相关的工具来应对这些问题。那么有关这个具体的模型呢，我有点失望，那就是在这里你们居然想要说要确定一下这个自然人和法人的问题。那么我自己呢，我有一个 alangreenberg.com， 那这是个人的一个信息，但是有一些机构也有他自己的这个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网站。那么我有时候会选择他们这些公司所提供的服务来推广我自己的网站。那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对这个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如果一个法人提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我的公司的信息或者是我个人的联系信息的话，那么 GDPR 该怎样去处理， ICANN 该怎样去处理。 ICANN 从来没有对这个注册人确定一个分类，比如说他们到底是自然人还是法人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这方面的确是一些真切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最后一点有关认证系统，不好意思，我再想谈及一点，那就是很少有用户查看这个 Whois 中的信息，但是 Whois 的确在域名系统中是得到广泛使用的。如果你使用普通的浏览器的话，那么很多内容都可以到这个 Whois 上去看一下，看看这个网络浏览器就会到 Whois 那里去查看这个网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或是值得信赖的这个网站。所以这对我们上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我想谈谈这个临时的认证的系统，那么该怎样去做。那我们也希望有这些数据保护的专员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不管怎么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确保那我们不能完全取消数据的访问。 Steve Davianco 发言。好的，现在是问答环节，那让我们在启动问答会之前呢，我想说今天我们的会议只是一个开头。 ICANN 的流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共识性的原则， ICANN 同注册局和注册商签约来制定政策，另外我们还在制定 RDS PDP 的这个政策。每次在进行这个辩论的过程中，我们都启动公共评议期，使得人们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 ICANN 推出了这个临时的项目，临时的模型，那么这是临时的，我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这会用于注册局和注册商用于隐私和代理机构，并且我们还要考虑 ICANN 的政策如何解决 Whois 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那么请大家关注 RDS PDP 以及下一代的 RDS，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责任，在这样一个表格中展示。 我们的工作是向大家提供这些自下而上的政策，我们花了几年来做这样一个工作，现在有这样一个 GDPR， 我们是碰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给到大家这些政策，但是数据保护机构他们也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因为在五月之后他们就将会成为这个重要的需要经历重要的调整，来这个推广这个 GDPR， 执行 GDPR， 所以现在我要把话筒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个重要的这个主题，然后我们会开放这个整个的问答环节，请大家提问。Yorn， 然后 Thomas， 有请马悦然先生。我记得在这次会议中，我了解到我们提出的这个模型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喜欢，那这太棒了，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政策，使得大家都了解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都告诉我们。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点，那就是在这个专家组中，你们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 GPA 那里获得明确的指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些指示。我想说，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指示，但并不是很全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些信息，因为否则的话 WHOIS 就会碰到一个大的风险，我们将没有办法执行我们的合同，很多合同就会被取消了。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从来没有要求 GAC 成为一个运营的机构。
所以讲到警力这一块，大家可别忘了，除了有认证的系统以外，另外一个方式呢，就通过你的尽职调查正当程序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忘记了之前 WHOIS 是怎么做的，所以呢，我认为我们要给很好的理由为什么可以获取防火墙背后的数据。其中一个呢，就是经过正当的程序，例如说从法院获得命令来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另外在社群可以接受的政策以及我们可以接受的法律所说的东西之间是有一些缺口的，所以任何人呢，如果可以有新的想法的话呢，我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获得太多这方面的提案。因为在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就是，就像讲到政府的参与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所谓的 GAC， 首先我们必须要讲到警力。那当然呢，我们这边有 GAC 是许多政府聚集的地方，但是呢讲到全世界的警力，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个别国家的，他们有时候呢会通过 GAC 来跟我们联络，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一个机制，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来自政府部门的。那第二个呢，就像刚才有人提到的，我们跟我们 Octo 的团队呢做了许多的合作，例如说我们在考虑用什么方式更好的方式来做。我知道在这次大会里面呢，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交流，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呢要找的就是去看这个市场上的一些行为举止。所以我们现在呢并不是说有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我们事实上这些东西呢对我们工作的能力也会有所影响的。那另外呢就是讲到知识产权，大家知道通过 GAC， 如果政府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做出一套行为规范的话呢，这个等于是帮这些合同当事人提供保护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像 WIPO 的这样子的东西来做运作。那也许你同意他们做法，有些不同意他们做法，但是你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获得的提案是根据我们现在所获得的知识来做的。如果今天 DPA 说这个太多了，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那我们就没办法自己来认证。但是呢我们现在 必须要做出一个提案，知道该怎么做。还有一个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说讲到互联网安全，当有人去下载数据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去看谁跟这个公司有合同，然后谁可以获取他的数据，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或者是他们必须要去关注的东西。当你把这个数据转移到另外一个数据库的时候，尤其是在互联网以外的这些数据的时候，有时候它就可能会被滥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这个 GDPR 也是适用在你身上的，因为你必须要有这种保护机制。虽然我的律师不允许我这么说，但是我觉得 GDPR 呢，事实上就像是一个病毒。但是我必须说啊，我可没说这句话。可是基本上就像个病毒。那谢谢马耀然。我们看到右边呢有一个图，这个图上面显示的就是 ICANN 的提案，也就是个别的政府代表呢，他们把这些清单交给 ICANN， 然后之后呢，这些个别政府他会做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图来。他们认为 GAC 就是一个协调的团体，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个途径呢来找到做出他们的行为规范。但是呢，很可惜的 GAC 在这方面呢，事实上这个效率并不是非常大。现在请 Thomas。 有些人说呢，他们不应该发表或宣布注册商的电邮地址，但是我必须说呢，电邮地址在调查方面事实上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我现在念两句话，这个呢是来自 Act 29第29条款团体的主席写的，这在2006时候，他说呢，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方式，而不是要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线上。我们不能用分层的做法来获取这方面所有的信息。那现在呢，例如说 ISP 或者是注册商，今天不管是跟这个网站或者是域名有关的，我们必须要能够联络个人，然后呢让这个执法部门能够依法执法。这个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了，它这并不是很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可以如何用合规的方式来刊登他们的电邮地址。第二个，很多人都强调了 Whois 数据库的重要性，那我们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是多年来这些呢它都是用非法的方式来提供，而且这个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找到一个让这些有权利获取数据的人用更简单的方式来接入。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用什么方式来做呢？我想我稍微跟大家简化一下这个过程，这到底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去考虑 GDPR 里面的第六条款，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个控制人，不管你是注册商或是注册局，甚至你可以是第三方，例如说执法或者是 ICANN 或者是商标局。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做数据处理，你要去显示数据的话，事实上是数据的处理，你必须要证明他这个做法是比去保护一般人的隐私还要重要的。也就是说，所有要求这方面数据的人，他必须去显示你去获取这方面数据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是高于保护他人隐私的这个数据库。我们不是说呢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呢我只是说呢，你必须要提出非常好的论点，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必须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协助，让我们呢可以确保这一块是合规的。最后一个就是你刚才也提到的，这个是一种临时的做法，我们现在讨论的呢主要是有关合规这一块，因此我们必须要去看社群的流程， 因为我们 ICANN 非常重视的是来自社群所推动的这些共识及政策，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做法。我们让 Patrick 来发言，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有五个话筒，以及呢还有来自 Adobe Chat 有收集的一些问题。我现在想纠正几个用词，蓝色的这个箭头呢就是我们的食谱，它是大宗的数据转移，我的话呢它是去支持43个个别的要求，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去储藏然后做分析的，但是呢在 ICANN 以外或者是在托管机构以外呢没有人可以做这些事情。好，请 Patrick 发言。刚才 Thomas 那边提到好非常好的几点，也就是说呢你如何去做这方面的分析。如果我们去看一下2006年他们那时候所说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毫无帮助的，因为第一个他们在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宣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那我们大家就知道自从那时候呢不管是在这个代理或者是互联网，它本身呢有非常快速的变化，在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去做正式的评估呢，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同时在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必须去问他们是不是能够手上会有所有的相关信息让他们这么做。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 GTPA 他们倒是怎么做的，尤其是当他们要求他们去做评估。好，我们现在请 Erica 先发言。我有两句话要说，也就是我刚才听到 JJ 一开始是做的介绍，你们两位呢也都说了你们希望能够把欧盟或欧洲的 DGPR 的这个系统呢把它全球化。那我想知道你们未来打算怎么做，它跟未来有什么样的相关性。第二件呢，我想知道有关获取合法信息的这一块，例如说 Whois， 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想要去更新现在既有的系统，或者是呢通过这些电信运营商或者互联网的公司来做，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有必要重新发明这些东西。好，接下来一开始呢你现在讲到的是它这个应用性使用性来说吧，那我们现在试着要做的当然呢首先它必须适用于欧洲这些地方，但是我们也去听了其他合同当事人，老实说呢很多时候他们不太能够去区分是哪一些是在欧洲境内的注册商，哪一些是在境外，如果他们把这个弄对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违法了。因此 ICANN 还有这些数据控制人，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在全球能够提供这样子。那这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在全球要求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当然它有一些个别的案例，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在欧洲没有任何的注册商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也许他们可以选择不用去使用这个模式，而是找一些另类的方式来合规。那现在下一位发言人，任何时候有人拿的这个电脑在面前的话我都感到很紧张啊，因为这不是让你去念稿的时候，而是让你有个机会去问我们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东西呢你在 GDPR 跟 ICANN.org 都可以做。谢谢 Steven， 不好意思我的手提电脑让你感到非常的紧张。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做 Brian Barifa， 我是现在 IPC 的总裁，我只想支持他们所说的，同时呢做些补充，尤其是讲到 Patrick、Catherine 跟 Tim， 因为 IPC 呢我们也提出我们自己的说法了，我们也非常感到振奋人心去看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现在针对现在的临时模型呢有一些非常迫切的担忧， 所以我们认为它对我们 IBC 及其他的这个社群都会造成一些威胁。这些社群当然包含了知识产权、执法以及网络安全的这些社群，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受到的威胁。那刚才我觉得 Tim、Catherine 跟 Patrick 都说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现在针对公平的获取公开信息这方面有一定的担忧，以及讲到我们这个全球是应用的这个范围，例如说他们可能在彼此之间呢没有足够的这些筛选或者是过滤，再就是数据的合适性和认证，我们认为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呢，主要是涉及认证的这一块。我知道我们今天早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稍微提到了，但是呢，我最担忧的是在临时模型里面所做的提议，就是大部分的这些信息呢都会放在防火墙背后，所以大部分人都无法获得。所以我们如何能够确保这种临时的模型推出的时候不会没有合适的认证过程，然后呢导致这些执法部门无法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讯来执法。好，请 JJ 来回应。那表示呢，我们现在提出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这不是一个协商的流程，我们希望获取你们的信息。Brian 刚刚也指出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还需要搜集 GPA 的这个指导，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结论或者是给出一个答复，除非 GPA 给我们明确的指示。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呢，就是欧盟的 GPA 必须要给我们一个指导。我在这里再次强调一点，那就是每次会议我都要强调这一点。我看到很多人非常恐惧，如果我们没有获得 GPA 的指导来指导相关方和签约方他们的做法的话，大家就会非常的担忧。那这是 ICANN 章程的一部分，这也是ICANN 需要合规的一个要求。我们要合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要遵守什么样的法律，这非常担忧。 John Jeffrey 发言，我想补充一点，那您看看我们这个公布的临时模型，你可以看到我们就五个方面向 GPA 提出了问题，而且谈及在这些方面社群有一些分歧或者是意见，所以我们向 GPA 提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内容呢也是我们需要进行考虑的。我们还有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那么请大家发言尽量简短。那我相信 Yoren 和 John Jeffrey 也指出，我们要在波多黎各会议之后呢尽量的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也许在本周后续的时间，我们要看看还有没有一个90分钟的时间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再次进行讨论。我们有一个网上的问题， Steve Medleys 来自 COA。JJ， 你一直只说 COA 的这个模型将会提供匿名的电邮，那么在你的网络研讨会这个召开之后呢，你就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我想说我们在网络研讨会中从来没有提出这一点，这令人非常失望。而且我们也向你们解释了这个临时模型为什么是不明智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对此并不表示满意。第三号话筒，谢谢。 Visit so far， 也许你们都知道我一直对这一直都在执行这个私营企业的执法问题，那么所以我在过去18年的工作呢，使得我对这一块对消费者保护 隐私保护非常关注，而且有一定的经验。我了解 Alan 所说的，因为我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 GDPR 之后呢，我们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在这里我不想把这个法学院的一些原则都给大家说出来，但是我想说我们不能完全屏蔽所有的数据，所以我的问题是给到马悦然先生的。这个问题中一个核心就是认证，我们要从你们要提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来确保在本周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不会碰到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不论是保护品牌、保护消费者，还是保护所有签约方，因为我们不想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不想说面对各种各样的法律，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获取数据，不想碰到这么糟糕的情况。马悦然先生发言。认证很重要，但是认证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我们必须要同欧洲的成员国一起合作，和 DPA 进行合作，来确定一个认证机构，至少找到一个确定性吧。那如果没有这些指导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指导这个签约方进行合作。所以如果你们在座有一些欧盟的成员国，或者是你们有这个 DPA 的这个成员，特别是 GAG 的成员，能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帮助你们去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另外我们还想了解这个认证机构该怎样去运作呢？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DPA 就告诉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分层的机制，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放性的讨论，而且在未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同 DPA 进行探讨与协商。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我们还会进行进一步的加强，而且帮助我们做更好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个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呢，我们在这个模型中需要从这个 GAC 的成员以及 DPA 这里获得帮助。我想再次跟踪一下。那么有关这个时间表的话，你现在还没有把这个信息给到 GPA。 我想说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 GDPR 推行之后，会议室中到底要公布哪些信息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册局和注册商也一直在说他们没有办法在十周内推广一个认证的机构，所以我就在想现在我们该怎么去做。既然没有一个认证机构，我们要怎样去确保合规呢？ Steve Del Bianco 发言。我想说在这一块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认证是很难的。您刚刚提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说完我们是不是能够首先推行这样一个临时的模型，然后在运营过程中社群来推广，慢慢了解该怎么去做，怎么样改进这个模型。那么现在我们这节会就要结束了，要感谢所有的专家成员，感谢所有的提问人员，谢谢，这节会议结束。